面是焦点新闻。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在2月6号举行确认听证会，审核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他将会与国会密切合作，重新审视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他认为这一项政策导致美中贸易失衡，美国需要进一步调整贸易政策，以确保本国经济。格里尔指出，中国不单止需要降低对美国的关税，还应该减少非关税壁垒，以达成更公平的贸易环境。除此之外，他强调美国贸易政策应有助于重建国内制造业，确保供应链弹性。他警告美国正处于全球动荡时期，一定要透过贸易政策来加强经济安全，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格里尔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键职位，积极推动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还协助谈判美墨加协定。他今次提名再次强调，美国一定要确保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战略性商品、农业和科技领域。他承诺将会采取措施，防止中共及其他国家利用贸易协定逃避美国关税政策。听证会上，格里尔还提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表示美墨加协定需要重新审视，以确保中共或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不会透过这个协定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他特别提及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认为应加强管制，以确保美国相关产业。在农业贸易方面，格里尔承诺为美国农民开拓更多市场，并点名印度和土耳其，认为这两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容许更多美国农产品进入。除此之外，格里尔表示将进一步研究普遍关税的可行性。他认为这项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并减少制造业外流。不过此举亦引起部分参议员的担心，认为可能会推高美国消费者成本，影响国内经济。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背景之下，格里尔强调美国必须推动务实的贸易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他认为贸易政策应与国家安全战略挂钩，确保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美国国会两名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分别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布·戈特·海默，和来自伊洛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拉胡特，在2月6号联合提出政府设备占用 Deep Seat 法案。该法案目的是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 Seat， 还将其母公司对冲基金还放开发的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纳入禁令范围。戈特·海默议员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可能利用该应用监视美国公民并传播有害信息，因为这样不容许 Deep Seat 进入美国政府网络。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表示将利用所有可能的工具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我们不可以令美国政府设备成为中国监控的目标。拉胡德议员就强调，美国一定要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竞争力，并确保数据安全，和中国共产党的技术竞争是美国无法承受失败的领域。这项法案将有效阻止 Deep Seat 获取政府机构的数据，确保我们的信息安全。Deep Seat 是一款由中国型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它性能据称可与美国科技公司 OpenAI、Meta 和 Alphabet 的技术相比美，而且研发成本远低于美国同类产品，但随后被认为是可能含有偷窃他方技术的产品。不过该技术的快速发展亦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界的警惕，担心它潜在的数据风险和国家安全隐患。事实上，美国政府近年来对中国科技业的监管不断升级， TikTok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拜登政府在2023年签署法案，禁止联邦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以防止中共政府获取美国公民数据。最近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更进一步提出法案，要求全面禁止美国型企业和个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违法者将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对于 DeepSeek 的潜在风险，一些国家已经采取行动，例如意大利以限制 DeepSeek 存取当地用户数据，美国海军已发出内部指导，要求人员避免使用该应用。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2月6号宣布，对伊朗石油行业展开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旗下的门面公司 Super Energy， 该公司负责协助伊朗石油销往海外，特别是中国市场。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Super Energy 和其附属公司透过伪造海外文件等欺诈手段隐瞒伊朗石油的来源，咁就逃避国际制裁。美方指出，每年透过这类非法交易所获得的资金高达几十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来支持伊朗发展核计划、研制导弹和军用无人机，并为包装哈马斯、胡塞武装和真主党在内的极端组织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之外，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还涵盖了多间国际企业，包括位于印度但在阿联酋办事处的 Marshall Ship Management、香港的 Ocean Delphin Ship Management 和 Girl Social Group， 以及总部位于塞籍尔的 Meritus Line 和 Amber Navy Ship Management。 今次制裁亦涉及两艘中国船只，悬挂巴拿马国旗的CH Billion 号和悬挂香港国旗的 Star Forest 号。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料，这两艘船曾在2025年1月由中国境内储存设施装载伊朗原油。除此之外，财政部指出 CH Billion 号在2024年8月曾同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 HEDY 号邮轮进行船对船运转，接收超过60万桶伊朗原油，而 Star Forest 号过去几年就替伊朗革命卫队运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石油。对于今次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会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打击伊朗通过非法石油交易获取资金的企图。他强调，伊朗政权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核计划、扩充导弹库存，还支持多个破坏地区稳定的激进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就补充说，我们会动用一切可用工具阻止伊朗政府的破坏行为，确保他无法获取发展核武器的资金。据 ISRO 报道，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在华盛顿提出人质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包括释放高级别的哈马斯囚犯，以换取剩余人质的释放。哈马斯必须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权，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将会被驱逐至国外，战争将会结束。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将会移交加沙走廊，由美国和来自全世界伟大的开发团队合作，届时当地不需要任何美国军人。礼拜四，以色列国防部长盖茨命令军队准备一项计划，容许加沙居民自愿离开。白宫发言人内维特礼拜三表示，川普总统承诺要重建加沙地区，在重建期间暂时将巴勒斯坦人搬去其他地方，由加沙搬迁的提议是依据自愿原则。川普总统之前礼拜二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期间建议，巴勒斯坦人永远搬出加沙，美国将加沙地带转变为经济发展区。川普提出的美国接管加沙，被埃及、沙地、中俄及欧洲国家等多国的反对。据中东之眼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向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施压，要求这些国家资助美国主导的加沙接管行动。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沿海地产开发权及高额建设合约。由于对这些国家缺乏支持感到不满， 川普团队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提供免费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官员礼拜四夜晚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2月13号到18号期间先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随后前往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美国官员说，卢比奥将会讨论加沙问题，并将会遵从川普试图打破这个地区现状的做法。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洛茨基礼拜四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路透社引述俄罗斯通讯社 RIA 报道，斯洛茨基披露，今次会谈可能在今年2月至3月举行，两人都表达了举行会议的意愿。川普和普京会晤的议题预计涵盖核武器控制、全球能源价格，以及川普提出的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斯洛茨基还表示，中东局势亦可能成为讨论重点。彭博社由美国盟国知情人士获悉，川普政府代表很有可能在下个礼拜召开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公布一份俄乌和平方案。美国总统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对媒体表示，他下个礼拜参加会议时会同欧洲领导人磋商，但最终方案公布就是川普本人的事。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马卡洛娃表示，礼拜四海洛格在他们的首次官方会谈中和他彻底的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表示，他的幕僚长耶尔马克已经和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交谈，他的团队亦已经和海洛格通过电话。海洛格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可能在今年年尾之前，特别是如果基辅和莫斯科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最近取得一些明显进展，就一个星期内摧毁了大量俄军装备和人员，双方对抗达到新的高峰。俄罗斯政府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军方在俄国库尔斯克州发动新攻势。泽连斯基当日赞扬在俄国境内战斗的乌军，乌军去年跨越边界袭击俄国。库尔斯克州还攻下几十个俄国边境村落和大片土地，俄军已逐步收回失地，但乌克兰将持续握有此地区部分土地，当双方未来如果谈判时的重要筹码。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